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首先由安华给大家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世界六大国和伊朗达成协议，限制伊朗的核计划，以换取减少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就此也结束了十多年的曲折谈判。美国国务卿克里领导了最近五常加一这六大国的谈判努力。他星期二在维也纳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是我们希望的一个好的协议。在将近三个星期的会谈之后，欧盟外交事务主管莫盖里尼和伊朗外长扎里夫并肩宣布达成这一协议。协议要求德黑兰削减其核项目，并要求联合国原子能机构予以监督。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协议呢将限制伊朗发展潜在的核武器，但是允许伊朗保留民用核能项目。措施之一是将德黑兰的先进离心机数目大大减少三分之二。与克里和莫盖里尼一样，伊朗外长扎里夫也表示，这一协议是有关各方新外交的开始，并称这不是一个天花板，而是坚实的地基。联合国核查人员进入伊朗核设施始终是伊朗和谈的一个主要症结。协议要求建立一个机制，根据这个机制，联合国可要求进入伊朗核设施，伊朗有权不立即默许，通过仲裁来挑战联合国的要求。协议还涉及联合国对伊朗的常规武器禁运，伊朗在俄罗斯的支持下要求解除禁运，但是协议规定将把对伊朗的武器禁运延长五年，导弹禁运延长八年。如果国际原子能机构判定伊朗达到了拆除核武器发展项目的目标，也有可能提前解除武器禁运。而伊朗多次否认发展核武器。作为交换，六大国同意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部分举措是只要伊朗一开始遵守核协议，就将解冻呢其数十亿美元的海外资产。希腊政府将苛刻的新救助提案提交给议会，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敦促议员们支持这些严厉的改革措施。欧洲债权人提出这些改革要求呢，来换取让希腊得到急需的资金。这项星期二提交的议案具体提出新的征税计划、养老金改革以及对政府财政更严格的监管。欧洲债权人们要求希腊议会在星期三之前批准这一计划，并以此作为就新一笔价值将近950亿美元的救助进行谈判的起点。那么欧洲领导人星期一宣布就新的救助要求呢达成协议，这是对急需现金的希腊银行立即进行援助的部分努力。困境中的希腊银行正设法呢为民众呢提供每日小额现金。分析人士说，新的目的还在于将希腊留在有19个成员国的欧元区内。齐普拉斯政府及其盟友在有300个议席的希腊议会中占了162个席位，但是执政的左翼联盟大约30名议员公开反对这项议案。分析人士预计这项计划最终将过关，因为他得到大多数反对党议员的支持。伊拉克部队指挥官说，他们和准军事部队盟友星期二向安巴尔省省会拉马迪附近的伊斯兰国阵地发动进攻，这是他们为从这些所谓圣战者手中夺回拉马迪的最新努力。一名高级军官说，伊拉克部队和全民动员民兵组织用火箭弹和迫击炮向拉马迪周围的东西南三面的伊斯兰国阵地进行一轮又一轮的猛攻。伊拉克当局星期一宣布了解放安巴尔的大举进攻，几小时前美国领导的联军向拉马迪附近的目标发动了29次空袭。五角大楼发言人卡比尼斯少将说呢，联军增加了空袭以配合伊拉克军方的加紧行动。参加伊拉克行动的包括政府军和什叶派以及逊尼派战斗人员。已退休的南非大主教图图在开普敦一家医院住院，病因是据称的持续性感染。图图大主教的女儿星期二发表声明说，家人预计她明后两天就可出院。图图大主教因前列腺癌而接受多年治疗， 现年83岁的图图大主教因为反对南非种族歧视而在1984年赢得诺贝尔和平奖。10年后，南非结束了由占人口少数的白人进行统治的局面。他在2011年宣布退休，之后继续走访各地，并在公共场合露面。中国警方说，警察星期一下午击毙3名警方所称的持刀新疆恐怖分子。事件发生在东北部的沈阳市，事发现场还有一人受伤。消息是沈阳市警方通过社交媒体公布的。消息说，4名持刀恐怖分子拒捕，警察在发出警告未果之后开枪。中国官员和官方媒体指出，这些男子是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人。新疆地区针对官员和平民的暴力袭击一直有所增加。很多流亡在外的维吾尔人认为，暴力是对中国政府打压维族人信仰和对维族人的经济歧视做出的无奈反抗，大批维族人因此而逃离。世界维吾尔人大会说，星期一被击毙的那些人试图和其他人从中国东北部边界逃出去。该组织发言人说，这些男子在警方包围人群时拒捕。事发地点沈阳，距离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大约3000英里。警方说，事发时没有围观群众被打死，并补充说还有一名维族妇女和3名儿童被拘留。中国政府表示，正在打击受到外国势力支持的圣战主义者，这些人正试图成立一个单独的新疆国，不过不清楚任何一个单一组织计划发动的骚乱的程度。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现在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伊朗和世界六大国代表达成历史性协议，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已经开始就中国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举行听证，尽管北京拒绝参与，但是菲律宾官员认为他们对胜诉表示乐观。两名香港学生组织的运动的组织者星期二被警方约谈，可能跟他们去年组织参与雨伞运动相关。台湾总统马英九在出访的途中表示，2016年总统大选之后，无论哪个党的候选人当选，只要遵循他的两岸政策，两岸关系就不会有问题。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时段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关注伊朗的核协议进展情况。伊朗和西方外交官星期二说，国际谈判代表就限制伊朗核协议和计划以换取解除对伊朗制裁的问题达成了长期寻求的历史性协议。伊朗以及世界六大国的代表星期二上午在日内瓦举行最后的会议，然后召开记者会。协议的具体内容目前还没有公布，但是谈判的基本框架要求确定伊朗的核项目用于和平目的，不用于发展核武器。伊朗长期以来一直声称其核项目只用于民用目的。他们对协议的主要要求是美国等国家解除过去十几年来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维也纳谈判多次打破自我设定的最后期限，双方在伊朗准许检查人员核查其遵守协议情况以及西方何时解除对伊朗制裁等重要的问题上意见分歧。经过12年的僵持之后，这项协议代表着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妥协。在僵持期间，屡次可能在中东触发新的冲突，华盛顿和德黑兰克服几个障碍之后，这项协议才能生效。在华盛顿和德黑兰，持保守立场的人士一直反对做出为达成协议而必须的妥协。最大的障碍将在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在国会占据多数席位，预计在长达60天审议期过后，共和党议员将投票反对这项协议，而奥巴马总统会否决国会反对该协议的表决结果。与此同时，伊朗和联合国监督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了有关核查伊朗核项目的协议，目的是查明伊朗核项目是否有军事用途。国际原子能机构多年来一直在调查
寻求查明伊朗的目的，包括要求伊朗准许其核查人员进入伊朗的帕尔钦军事设施，但是伊朗一直拒绝。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说，协议就专家会议和帕尔钦军事设施等做出了规定，使他们能够在12月中旬发布对伊朗核计划的评估报告。他说，协议朝着澄清伊朗核项目的一些问题迈出了一步。而就在两年前，美国和伊朗的外交官开始谈判，这是两国20多年来首次直接的外交接触。参加伊核谈判的有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加德国，但最主要的两个谈判对手还是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伊朗外长扎里夫。两位外长就对达成协议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认为这有助于避免战争，挽救伊朗的经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多克在维也纳的报道。
两位外长都对达成协议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认为这将有助于避免战争，挽救伊朗的经济。美籍伊朗人全国理事会的马拉什说，
我不认为会立即带来任何经济好处，但是我们会看到协议对伊朗经济会产生一种持续的积极影响。
2007年，奥巴马总统宣布，他将跟包括伊朗在内与美国立场有重大分歧的国家领导人会谈。奥巴马指出，
所谓不跟这些国家会谈，就是对他们的惩罚。这种说法十分荒唐。
而立场比较温和的鲁哈尼当选伊朗总统，使得伊核谈判得以启动。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和伊朗不会立即成为朋友，但协议会使这两个国家都受益。伊核协议的落实将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美籍伊朗人全国理事会的马拉什分析说，
这当中涉及的是核科学，是工程，还有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解除的制裁。
美国和伊朗外交官现在要回到各自国家，说服持反对立场的人不仅要接受这个协议，而且要接受伊朗和美国将并肩合作这个新的现实。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希腊的债务危机最新情况。星期一，继希腊同其欧洲邻国达成协议之后，环球股市大幅度上涨。美国股市星期一上涨的幅度超过1%，亚洲和欧洲地区的股市也呈现相似的涨幅。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希腊与欧元区其他国家达成的协议表示欢迎，称协议的达成反映了希腊的债权人帮助希腊走出困境的决心和承诺，使之可以回到经济增长、债务稳定的状态。国际间的金融界领袖也对协议的达成表示称赞。协议的达成让希腊得以继续留在拥有19个成员国的欧元区里，而希腊方面则同意欧洲债权人提出的要求，在国内采取进一步的财政紧缩措施。希腊的债权人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准备好同希腊政府一道努力，让希腊的经济重新回到轨道上来。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在结束谈判返回雅典之际，被迫面对他的左派执政联盟的倒戈，而齐普拉斯目前正在寻求希腊议会批准政府方面提出的降低财政支出、减少支付养老金以及增加税收等政策。希腊议会的一些成员表示，不会投票支持齐普拉斯与欧元区其他成员国达成的协议。希腊劳动部长称，上述协议是不可行的。他预计政府方面高度的财政缩减将导致新一届政府的选举。目前在希腊政府执政联盟当中占据次要地位的党派表示，齐普拉斯与欧元区其他国家达成的协议是德国领导下的一场政变。而对于希腊与欧元区达成的协议，议会必须在这个星期三通过以确保救援贷款可以偿还的财政改革立法。在希腊的国内，希腊民众对于欧元区和希腊达成的这项协议有悲有喜。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协议达成之后，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指出，达成协议只是达成一个阶段性目标，艰苦的任务还在后头。
今天我们只有一个目标，这就是达成意向协议。经过17个小时谈判，我们最终达成了协议。可以说，我们有了一个希腊协议。各方领导人原则上同意开始谈判，提供救援贷款，也就是说，同意继续向希腊提供援助，但有一些严格的条件。
这些条件包括希腊议会通过立法削减退休金以及出售国有资产，但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说，有了眼下的协议，希腊可以避免负面的谈判结果会带来的不良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后果。他所说的不良后果包括希腊在得不到援助、财政破产的情况下不得不退出欧元区。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对达成协议表示欢迎。
欧盟委员会一直坚持认为，我们不能让希腊退出欧元区。现在希腊不会退出了，我们对所能达成的协议实质内容感到满意。
与欧元区达成协议的消息在希腊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总算达成了协议，我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们必须达成协议，没办法，退出欧元区将是大错误。就像美国人说的，要是那样，我们就完了。我感到失望，一开始事情还很有势头，我们有一线希望，我们也准备好应对坏事发生，结果是最坏的事情发生了，大多数人现在都这么认为。
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华盛顿着眼与伊朗可能达成的核协议之际，美国国会两党正在为美国的军事开支和国内财政问题争执不下，而重要的联邦工作和计划维持运转的最后期限正在逼近。国会每年八月休会一个月，时间更加的紧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会可能会急于辩论与伊朗的外交事务，但他有许多其他的业务要顾及。共和党参议员柯宁说，
有很多的工作是我们要做的，是需要做的。
联邦为国家的高速公路提供的款项即将到期，而议员们就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僵持不下。除非国会在九月底拨付用于明年的资金，否则非必须的联邦工作就将再次关停。民主党众议员诺克罗斯说，
这是有关华盛顿丧失功能的问题，这是大家都厌恶的，这是我们的国家，不要关闭它。
共和党希望提高军费开支，同时保持国内项目预算的上限。共和党参议员柯宁说，
我仍然乐观地认为参议院能通过有关拨款法案，为我们战场上的军人和照顾我们的回国退伍军人提供资金。
民主党人说，国内的重点不应缩手缩脚。民主党参议员舒默说，
现在是共和党人停止走向僵局和我们联邦预算灾难的时候了，要开始认真对待一项给予联邦政府全部经费的预算案。
共和党人坚持必须遵守财政纪律。共和党众议员麦克林托克说，
我们国家面临的最大的威胁是国家债务超过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看看希腊的混乱，想想我们的国家也离它不远了。
据民主党人称，共和党控制着国会两院，治理方面的考试就要不及格了。民主党参议员李德说，
这就是共和党执政的方式，这就是他们如何假装领导我们的国家。
国会通过的任何开支法案都将由奥巴马总统签署或否决。议员们敦促他召开一次预算峰会，以期弥合党派分歧。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美军正继续推进战略转移，提高军力应对来自激进组织和民族国家的双重威胁。分析人士认为，如果美军在中东卷入持久战，中国等国家可能会趁机以武力解决周边领土争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7月10号星期五到布拉格堡美国陆军基地访问。面对历经伊拉克和阿富汗反恐战争磨练多年的陆军官兵们，卡特部长说，美军正在进行战略转移，并勉励军人们携手共进。
moving into a different direction.
我们正在朝一个不同的方向迈进。在过去两场战争中，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要把这些技能和精力运用于决定我们未来的那种冲突。
五角大楼前不久公布的国家军事战略报告称，在多年的反恐战争后，美军将更加注重民族国家对美国构成的安全威胁。报告点名指出俄罗斯、伊朗、朝鲜和中国的威胁，称美国跟任何一个大国交战的几率虽然低，但这种可能性正在加大。报告称，美军要有能力在某个地区的一场大规模、多阶段战争中击败对手，同时在另一个地区阻止另一个对手实现他的侵略野心。曾经在五角大楼海军作战部担任战略分析员的布莱恩·克拉克对美国之音说，美军在短时间内有能力同时应对两场战争，但是如果美军在中东卷入一场持久战，中国等国家可能会趁机以武力解决周边领土争端。
如果美国与伊朗交战，中国可能会趁机以军力推进他在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如果中国在那场美伊冲突中等待足够长时间，美国可能最终会因消耗很大而无力应对南中国海的冲突。
国防部长卡特说，美军必须有能力在两个战场上同时应对军事挑战。
可能同时会发生几个事件，我们必须能同时应对他们。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一支规模足够、训练足够、装备足够、薪酬足够的军队，并维持下去，以便我们能应对两个紧急事件。
美国陆军正计划削减40,000兵力。五角大楼表示，调整兵力是为了在国防经费吃紧的环境中依然提高整体战斗力，以便更有效地应对未来的安全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的进展情况。海牙国际仲裁法庭上个星期开始就中国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举行人们预期已久的听证，尽管北京拒绝参与，但是仲裁进程已经启动。菲律宾官员认为，根据国际法，菲律宾有权开发利用在菲律宾经济水域的岛礁，他们对赢得这场官司表示乐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在马尼拉的报道。
海牙仲裁法庭的五位法官就要就两个关键的问题做出决定。第一，仲裁法庭要决定对这个争议是否有司法管辖权。第二，仲裁法庭将就马尼拉宣称中国标明其领海范围的所谓九段线无效做出决定。开庭之后，海牙仲裁法庭要求北京和马尼拉提供更多的信息。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何塞认为，法官的工作很全面。
We have prepared hard for this, for the arbitration case since the beginning. And
他说，从一开始我们就为这个仲裁案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感到谨慎的乐观。我们当然认为仲裁法庭对这个案子有司法管辖权。菲律宾认为，根据菲律宾和中国都是签字国的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牙仲裁法庭有权就菲律宾在其专属经济区内的权利作出仲裁。中国争辩说，这件事涉及国家主权，不在国际仲裁法庭管辖范围之内。尽管北京不直接参与仲裁过程，但是海牙仲裁法庭仍表示会考虑中国的所有相关的表述，包括北京去年12月发表的一份立场文件。中国可以在8月17号之前提交书面答复。菲律宾和平暴力与恐怖主义研究所所长班拉沃伊说
：“The court is exercising due diligence in handling the case becaus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他说，仲裁法庭正在尽职尽责地处理这个案子，因为这是仲裁法庭第一次接受这类案子。他的决定不仅对菲律宾，而且对整个世界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菲律宾应当通过与北京协商谈判来解决争端。这是南中国海争端首次提交国际仲裁机构，而中国正在一些岛礁上迅速建造可用于军事防御的人工岛。海牙仲裁法庭预计将在年底前就司法管辖权和是否受理等问题作出决定。马尼拉认为，北京宣称对资源丰富的南中国海 80% 的海域拥有主权实属过分，但北京说，根据史料，中国对南中国海诸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马尼拉正在为7月23号之前书面答复仲裁法庭听证时提出的问题做出准备。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广受尊敬的西藏喇嘛丹增德勒仁波切在中国监狱中去世。丹增德勒仁波切长期被中国当局监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7月13号就他去世发表声明说，我们悲痛地得知丹增德勒仁波切在监狱中去世。科比说，自从2002年以来，他一直是一位被囚禁的政治犯。科比说，我们向他的家人、朋友和支持者表示最深切的哀悼。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在声明中说，美国一贯敦促中国释放丹增德勒仁波切，最近更是从关怀他健康出发要求释放他。他说，我们希望中国当局调查并公布他的死因。科比说，我们敦促中国当局将他的遗体归还给他的家人或他的寺院，以便可以为他举行适当的传统宗教仪式。人权组织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说，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家人被告知，他7月12号，也就是星期天，死在四川成都附近的川东监狱。总部设在纽约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星期一发表声明说，中国当局拒绝透露有关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死亡情况，而且不肯把遗体交给他的家人。仁波切是来自藏语的一种尊称，表示转世活佛、品学高超之人或修行高超的高僧。中国警方说，警方开枪击毙了三名持刀的新疆激进分子。沈阳警方说，星期一发生在沈阳的这起案件中，还有一人被打伤。沈阳警方发表声明说，四名恐怖分子持刀拒捕，警方在其无视警告之后开枪。中国官员和国家媒体说，这四名男子是来自新疆的维族人，在新疆针对官员和平民的暴力袭击有所增加。很多流亡国外的维吾尔人认为，中国当局对维吾尔人进行宗教和经济歧视，而这种暴力是维吾尔人做出的绝望反应。中国当局否认歧视维吾尔人，并声称一直投入大量资金来提高新疆的生活水平。在泰国，泰国正在因为把100多名维吾尔人强行递解回中国而备受批评。这个星期晚些时候，泰国政府将与人权活动人士和其他相关的人士会面，讨论仍然留在泰国境内的50多名维吾尔人的命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科尔本从曼谷发来的报道。
泰国国家人权委员会负责人尼兰将在星期五会晤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和人权团体的代表。会谈希望挽救泰国最近备受打击的国际声誉。在这之前，泰国向中国遣返了109名维吾尔族难民。国际社会谴责泰国军政府违反国际人权法。中国方面坚称，被遣返的维吾尔人是想加入伊斯兰国。朱拉隆功大学政治学家盘通说，泰国军政府没有预料到此次遣返行动会遇到这么普遍的批评。他说，泰国军政府应该听从联合国难民署等国际组织的意见。如果他们没有能力去做，他们应该听听国际组织的意见。
让这些组织以人道主义和人权原则的名义介入。我不能确定他们有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对国家造成的损害有多大。
I'm not sure how much they realize the damage they have done to the country.
经过漫长的谈判，约180名维吾尔族人，大多是妇女和儿童，获准前往土耳其，但另外100多名维吾尔人被强行递解至中国。这一举动在土耳其引发了愤怒的示威游行，人群袭击了泰国和中国在土耳其的外交机构。美国时间星期日下午，维吾尔人以及土耳其裔等其他一些突厥族裔民众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抗议泰国的遣返行动。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阿里木·斯伊托夫对美国之音中文部说，两三百名抗议者在华盛顿街头游行，并走到泰国大使馆前抗议。那些在泰国境内的维吾尔人一直寻求前往土耳其。土耳其与维吾尔民族有着古老的文化纽带。土耳其也给被羁押在泰国的维吾尔人签发了可以移民的法律文件。泰国的人权组织赋予人民权利基金主任塔加罗恩苏克说，在泰国军政府遭到国际批评之后，他对余下的52名维吾尔妇女和儿童能够前往土耳其表示乐观。他说
：“So right now they remain only 52, but I don't think that they will send them to China because there are many pressure.
现在只有52名妇女，但我不认为他们会被送回中国，因为现在压力很大。如果把他们送走，应该是会送到土耳其。”但我们现在关注的是如何保护那在中国的109人，这更为敏感。
But our point is how to protect 109 persons in China.
泰国官员说，他们正在派一个小组到中国来监督上个星期被遣返的109名维吾尔人的待遇。人权活动人士说，周五由全国人权委员会主持的会议的结果预计将更清晰地反映出泰国政府未来对待维吾尔人的政策。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当局镇压、抹黑维权律师及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极大的关注。据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最新统计，中国有关当局从7月10号起开始的大规模抓捕和约谈维权律师及其他人士的行动持续发酵，目前已经有至少159名律师、律所人员以及其他维权人士被刑拘、失联、传唤或者是约谈等。同时，一些敢言的媒体和法学家出面表态，呼吁保障律师的合法权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维权网统计，被一些海外民运人士称为中国大陆美丽岛事件的710抓捕律师事件，在48小时内已确认涉及81人，包括至少66名维权和人权律师。其中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主任周世峰、王宇等6名律师遭刑拘，广州律师隋木清被监视居住，李和平、刘晓元、李金星律师在内的28人遭扣押未获释，还有46人被带走传唤或约谈后获释。此外，当局还查抄了3家律师事务所和办公室。据报道，各地警方约谈的内容基本上都涉及近年来致力于维权等敏感事件的维权律师王宇和周世峰，他们所在的丰瑞所以及草根维权人士屠夫吴干的案子。中国官媒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星期六晚间发文称，北京维权人士翟延民、吴干等人涉嫌严重犯罪案件又有最新进展，公安部部署指挥各地公安机关集中行动，摧毁一个以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为平台，自2012年7月以来先后组织策划炒作40余敏感案事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重大犯罪团伙。 有关当局大规模拘捕、扣押和约谈维权律师的消息传开后，海外各界反应强烈。首先，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资深议员、人权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当天就特别发布声明，强烈谴责。史密斯表示，这一拘捕行动发生在美中进行战略与经济对话两个星期后，给习近平主席九月访美设置了一个恶性基调。史密斯议员强调，美国面对的是一个比其前任对外更加咄咄逼人、更加肆无忌惮地在网络领域盗窃美方信息、对内愈加快速镇压意见的中国政府。史密斯呼吁美方在处理美中关系上亟待采取新的战略。随后，世界各地民运人士筹划星期天在洛杉矶、旧金山、纽约、华盛顿、波士顿、悉尼、加拿大温哥华等城市进行抗议活动。而在香港特区，26年来坚持要求平反六四、声援内地民主运动的支联会，周日下午2点率先前往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示威抗议。近年活跃于美国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始人杨建立博士星期天上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还在分析和了解事态的进展，但对中国当局如此大规模拘捕维权律师感到惊讶。他表示，这次事件是对习近平访美前改善国际形象希望的又一次冲击。他说，
习近平来美国访问，他会比较在意自己的形象。据我自己的信息了解，也就是他认为国际社会对他的解读还有中国民间对他的解读啊，很负面。当然他自己很希望他访美之前这个形象上能够有所改善，但是这个大面积的抓捕维权律师、维权人士只会让他这个形象更加糟糕。
与美国政界关系密切的杨建立表示，海外人权和民运组织将在习近平访美期间就中国当局打压包括维权律师在内的公民社会举行抗议活动，而美国国会也会向奥巴马政府施压，提升人权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分量。他说，
他来美国这次访问啊，恐怕日子不会很好过啊。各方面的人权人士都做好了准备，准备很好的欢迎他。美国的国会议员也发表声明，在这么镇压维权律师、维权人士这样的对民间社会的这样打压的情况下，他来到美国还给他很高的礼遇，这个恐怕这个美国国会可能会做一些动作，会让奥巴马的接待接见可能在这个要定一些调子了。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对习近平访美是非常不利的。
香港支联会主席、民主党立法会议员何俊仁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内地每一轮打压维权律师或维权人士的行动，都会让港人，尤其是香港的年轻人感到白色恐怖逼近，让他们产生对中国大陆的距离感。他说，
连维护法治的律师都成为首要的打压的对象，真的是非常恐怖啊。如果是大陆是这样的左的话呢，对香港来说我们还有什么安全感？所以没办法，我们就要好好的守住我们的法治跟公民社会啊，那是绝对不能放松的。
另据报道，2011年曾在中国许多城市掀起茉莉花散布的茉莉花推手，美东时间7月11日下午将要求美国政府取消习近平主席访美的联署发到白宫请愿网上。按照网站规定，如果请愿人数超过10万人，请愿将会被政府官员审阅并获官方回应。请愿信称，习近平上台执政至今，中国人权状况不断恶化，至少超过1000名异议人士被拘押。中国从7月10日起，已有超过60位人权律师被警方强行带走或失踪。呼吁奥巴马总统及美国政府尽快关注这一非法抓捕事件，并采取强有力干预措施，包括取消习近平主席访美及暂停与中国的其他官方交流活动，直至危机结束。旅居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杨中美星期天表示， 在奥巴马时代，人权问题的重要性大大低于布什总统时期，因此奥巴马政府不可能让人权问题干扰美中关系的大格局。不过在习近平访美的两个多月前发生这种大规模的抓捕事件，引发尤其是美国议员和人权组织的反弹，会成为习近平访美的一个干扰因素。他说，
这当然会有成为一个比较一个不小的一个干扰因素，对，有一定的干扰和影响，但这不是很重要的。总而言之，这个这样一个总是一件使他这个化妆的脸上多少留下一点不光彩的油彩。
此外，杨中美还表示，发起白宫请愿的事情不一定能达到十万人的门槛，但如果超过十万人，则会成为中国国际形象上的一个污点。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在星期天晚间的新闻联播节目当中，让最近被公安机关抓捕的一些维权律师在全国观众面前坦白认罪，并且把这批维权律师定性为黑社会犯罪团伙。央视审判这种做法在海内外引发强烈的反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在北京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证实，各地有大批维权律师或维权人士遭警方拘留。官媒在报道中将拘留活动人士定性为滋事扰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团伙。据维权网通报，截止到星期一上午，710抓捕律师事件涉及107人，包括被警方刑拘监视居住7人，失踪失联15人，被短暂拘留约谈和传唤获释85人。中央电视台在12号晚间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报道了这个事件。有些被捕律师和访民穿号衣在镜头前认罪，
严重的破坏了中国的法治建设，扰乱了社会秩序，堵塞交通，错误的引导了很多群众，影响非常不好。
以央视为首的各大官方媒体以及搜狐、新浪等新闻门户网站集中对这次抓捕事件进行了专题报道。中国媒体在报道中把这些律师称为黑社会犯罪团伙，称他们遇有敏感事件，这些死磕律师在庭内网上公开对抗法庭，并在幕后指使访民在庭外网下声援滋事，内外呼应，相互借力，成为炒作敏感案件的直接推动力。抓捕律师事件激发了社会舆论的反响，有网友评论说，看完央视的报道，不知道这些律师涉嫌犯了什么罪。也有律师认为，央视越权审判损害了中国的司法权威。美国之音电话采访了中国近代史学者张立凡，他直言，这次抓捕律师的事件是中国司法的倒退。
采取这个方式，就是实际上就是兴一个大狱了，来这个把这些人一网打尽，可能这个他们是。这应该是一个自上而下的部署，所以这种部署来看，其实反映的也就是法治的倒退吧。因为这个律师维权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那双方博弈也是按照这个法律规定的规则在博弈。
中国警方抓捕律师的行动也引起了美国方面的关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人权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称，这次抓捕行动给习近平主席九月访美设置了一个难听的调子。在白宫的网站上，已经有美国公民联署要求白宫取消对习近平九月访美的邀请。美国
台湾对中国大陆逮捕约谈维权人士及律师表示密切关注，敦促大陆当局正视并且回应人民的诉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星期天发表声明说，大陆维权声浪日增，显示人民对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的期盼升高，希望大陆当局正面严肃对待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在推动大陆全面法治化的同时， 正视并回应人民的诉求。声明还表示，台湾长期以来关切大陆的人权自由，对于大陆方面采取强硬方式对待维权人士，严正呼吁大陆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普世理念，以积极正向的态度推动人权自由发展，聆听民意，方能拉近两岸民心与价值距离，开展可长可久的两岸关系。中国人大七月一号通过并实施新的国家安全法，随即中国公安部七月十号部署在全国展开打击维权律师及活动人士的统一行动。目前中国各地已经有近百名律师维权人士被拘捕、传唤、约谈或限制人身自由，多人失踪失联。台湾反对党民进党星期一召开记者会，对中国大陆当局拘捕维权人士表达严重关切，呼吁中国当局停止压制人民的自由。民进党中央党部发言人郑运鹏说，
中方大动作拘捕多名维权人士，这是钳制中国人民自由一系列高压作为的展现，明显违反人权。我们对此也表达严重的关切，并呼吁北京应停止压制人民自由的作为。
郑运鹏说，民进党已经要求出访中南美洲途经美国的马英九总统，利用跟美方会面的机会，向美方表达台湾尊重人权与民主自由价值的坚定立场，并且公开向中方表达关切。他说，中国大陆人民追求民主自由与人权是人性的自然流露，不可能被压制。
统治者应倾听民心所趋，而非采取高压统治，否则终将难免失去人心。
台湾人权促进会副秘书长施以翔谴责中国当局逮捕拘押大陆的维权律师及活动人士，并对中国维权工作者的处境非常忧心。
那我们认为，如果中国再这样下去的话，其实真的是当前对于中国人民是一场人权浩劫。
台湾陆委会表示，将持续密切后续事态的发展。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目光转向香港，香港的两名学生运动组织者星期二被警方约谈，原因可能跟他们参与组织去年雨伞运动以及相关的政治抗议行动有关。有舆论认为，中国大陆近期对维权抗争力量的打压看来已经蔓延到香港。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二下午，香港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和学联秘书长罗冠聪被香港警方约谈和调查，并被告知将受到正式起诉。报道说，警方指控他们的原因和去年两人在香港雨伞运动中的中间作用有关。两人前往西区警署，一路有支持者相随，大家不断呼喊口号，反对警方政治迫害。在此之前，他们收到警方约谈的消息已经不胫而走。黄之锋说，
我对警方传讯非常遗憾和震惊。假如我们真的加入了公民抗命，警方为此试图逮捕我们，则是意料之中。不过我们只是组织了和平集会，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和原则。我不清楚警方为什么还是要逮捕我们。
香港学运前领导人的支持者说，香港警方在雨伞运动平息下去后开始秋后算账。黄之锋说，
我认为此举背后定有某种政治动机，这是港府的意图还是北京中央政府的意图，目前没有必要猜测，因为中央政府和港府基本都一样。
二人抵达警署后的消息尚不得而知。报道说，黄之锋2015年元月曾因去年雨伞革命事件被警方约谈。另外，黄之锋和罗冠聪等人去年6月还游行到中联办外，并且焚烧了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一国两制白皮书。如果警方事隔一年才行拘捕，罗冠聪认为这是政治检控。还有香港舆论称，香港警方约谈学生运动组织者，看来同中国大陆当局大举围剿所谓的维权圈，以及对死磕派律师的政治行动也有某种关联。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一家国有企业准备以230亿美元收购美国一家内存芯片制造商。如果交易成功，这将是中国最大一起收购美国公司案。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清华紫光是中国最大的芯片设计商，而美国的美光公司的主要生产动态随机存储器以及闪存等。该公司的很多产品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和其他移动设备的存储部件。不过去年一年里，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美光股票下跌近一半。中国出于互联网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已将发展本土高科技产品赋予极高的战略重要性。若能成功，这一收购交易无疑将大大有利于提高中国在存储芯片行业的战略地位。但是，这一收购案很可能需要获得美国外资审议委员会的批准，而负责审查外资收购或投资是否会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美国外资审议委员会，是否会允许中国买下这样一家存储芯片供应商，仍是一个巨大问号。路透社记者鲁卫奇说，这笔拟议中的交易目前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他说，
目前在美国，高科技、电脑、存储记忆、中国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十分敏感的热门话题。
中国肉类加工企业双汇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在2013年以71亿美元收购了美国的猪肉加工企业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创下了迄今为止中国企业对美收购的最高交易记录。美国之音报道。
西方观察人士指出，为了保护中国海外投资和侨民的迅速增加，北京正在改变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海外投资国之一。据统计，2013年中国海外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并且每年以10亿美元的速度在增长。同时，专家估计，中国在全球的侨民人数也超过500万。西方观察人士说，为了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中国在国际外交和政治舞台上越来越活跃，正在逐步改变其长期坚持的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
至少中国非常灵活地运用这个政策，中国可以采取新的行动，可是仍然声称不干涉内政。有目共睹的是，中国在外交上比以往活跃的更多。
7月7号，中国派出观察员前往巴基斯坦，出席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代表在内里举行的和谈。中国在阿富汗有巨额投资，用于开发矿产。今年初，中国向南苏丹派出一个战斗营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同时为南苏丹交战派系的谈判进行斡旋，争取加速和平进程。
中国派作战部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在那里有大量人员和可观的石油利益。
中国在南苏丹有巨额石油投资。批评人士说，中国对南苏丹的人权问题并没有提出任何批评，维和行动主要是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不过，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斡旋是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的职责，而非出于中国自身的利益。联合国难民署7月初说，南苏丹冲突18个月来已经造成150多万人流离失所，73万人逃到邻国。最近10年来，中国从世界动荡地区撤侨已经成了一种常规性行动。2011年，中东爆发阿拉伯之春，中国从利比亚撤走华侨和外籍人员35000人。而2015年也门撤侨行动中，中国不仅动用文职机构，而且还派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和海军。分析人士说，保护海外资产和侨民也是体现北京政府合法性的一种手段。《中国的强力》一书的联合作者乔纳斯·帕雷罗·普雷斯纳担心，中国现在因为需要保护自己在海外的侨民和公司的利益，已经展现出了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苗头。这种苗头发展下去，可能会变成中国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或者变成中国动用武力来实现自己外交政策的目的的借口。不过，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高级研究员孙运表示，从目前中国本身的政治和人权状况来看，近期内不会改变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从中国来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尤其是如果你要是开了这个干涉以人权或者以政治 理由来干涉其他国家内政，或者甚至是武力干预这样的先河，那么中国可能在最后会变成他的受害者。
中国政府2011年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指出，不允许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国政府在冷战时期反对联合国维和行动，可是从1990年开始参与维和。中国官员表示，中国的维和行动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和当事方同意，与不干涉内政原则并不矛盾。美国之音叶凡、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之后，不论哪个党的候选人当选，只要这位当选总统能够遵循现在的两岸政策，两岸关系就不会有问题。有分析认为，如果民进党再度执政，蔡英文改变其维持现状的承诺，台湾的邦交国就会减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正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访问的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中华民国在国际上的生存空间比过去更多，两岸能减少彼此的紧张，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能够发展出一套能够针对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马英九所说的策略就是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维持两岸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以及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上推动两岸的和平发展。马英九说，
就寥寥几个字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呢？因为我们抓到了问题的核心，也因为有这样的一套策略、一套方法论，我们才能够达到两岸和平繁荣的目的。
台湾2016年1月16号将举行总统大选，民进党提名参选的蔡英文主席正在全台湾各县市走透透，国民党的准候选人洪秀柱在7月19号的全代会上获得正式提名后，也将全力进行选举活动。目前蔡英文的选情势头正旺，民调明显领先于洪秀柱。有分析人士指出，如果蔡英文当选，改变其维持现状的承诺，可能会造成台湾外交上的困境。马英九表示，不论哪个党的哪个候选人当选，只要他能够遵循我刚才所说的那一套策略的话，两岸关系是不会有问题的。台湾两岸政策问题专家、康宁大学校长金荣勇教授说，马英九讲的这番话可能比较符合现阶段两岸关系比较平顺现状的精髓，但是反对派民进党未必满意现在两岸关系的情势。他说，倘若蔡英文在总统大选中获胜，他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也不会跳出维持两岸关系的现状的范畴之外，去顺应深绿独派的意志。
反而我觉得在中国大陆的这种强势的压力之下，他们可能会变得更接受、更走向这个马英九总统的这种路线。所以基本上我是觉得在现阶段当中国崛起的这种大局势之下，我想我们能够施展的这种大方向是很有限的。在这个两岸维持现状的大帽子之下呢，我相信这个蔡英文是他也未必能够跳出这种所谓九二共识或者中各表的这种大帽子之外。
台湾国立空中大学公共行政系主任李允觉教授说，2008年以后，台湾的两岸政策又回到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之上，两岸的关系出现较大的改善，双方签署了21项协议。他说，蔡英文主席最近访美期间阐明了他的两岸政策，维持中华民国宪政体制。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下面介绍最新的国际简讯。伊朗与世界六大国达成历史性核协议，希腊政府呢已经将新的救助方案提交议会表决，伊拉克部队向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猛攻，南非大主教图图住院，中国警方击毙3名维吾尔人。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